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第十五章撒母耳记的第十五章。那我们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当他做王之后，那么也犯了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不讨神喜悦的事。那么特别是在派将军到外面作战的时候，那林里也低落睡到这个太阳平息然后在王宫的屋顶上四处的游荡就看见拔示巴在那洗澡，就犯了奸淫罪那同时呢也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那这件事情神大大的不喜悦所以也借着先知拿单来宣告大卫所犯的罪。那大卫认罪，当大卫肯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那赦免他的死罪，但是神的公义也是要彰显所以神必然要管教。神可以赦免我们，只要我们肯认罪的话，神必然按照他的坏的信实那么来赦免，可是神的管教依然是会临到的会临到。所以大卫虽然免去死罪，可是他的一些管教也掀不出来，那就是刀剑不离他家嘛这第一个。然后他奸人妻，所以他的妻子也要被他自己的儿子给玷污他行在暗处，神要把他的罪行拿显在明处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管教。那所以之后在大卫的家就发生一些事情首先是他的大儿子叫暗嫩，强暴了他的一个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叫他玛。那这件事情大卫知道之后，那么他只是很生气发怒，可是却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因为怎么讲呢，真的大卫明明知道神的律法犯奸淫这个同父异母的啦，同母异父的这个姐妹呢，你也不可以露她的下体，就是不可以给她犯奸淫的意思那如果犯这样罪的话，也必要从民众把它剪除掉。大卫知道律法，可是他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嘛，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所以虽然很生气，不过他不处理，当作没有事情发生一样。那么这件事情惹得他玛的哥哥也是大卫的儿子叫亚撒龙，心中极度的不满，那么他隐藏起来，积蓄那一个愤怒，同时也在筹划怎么把暗嫩杀掉。后来终于有机会了，把暗嫩给杀掉了。那杀掉之后，亚撒龙就逃亡逃到基述就是他妈妈这边的人所以去那个地方逃亡。那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也很生气，可是又是自己的儿子，那逃了也好免得要去处理要去处理的话，又要死掉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大卫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体贴自己的情欲那么在约翰一书一章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义上有把这个经文列出来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那么像大卫就犯了肉体的情欲，体贴自己的情欲嘛这个儿子犯错了，他竟然没有去处理，眼目的情欲，那大卫也是眼部的情欲，因为看了嘛看了心里就动了一念嘛所以才发生拔示巴的事情，才将一连串的事情下来那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这些都不是从父而来，因为神是美善的神这情欲的事是与圣灵相争所以不是从父那里来，乃是从世界而来。所以大卫虽然是被神所高立的王，可是他一样是有亚当的生命，好像我们看到 怎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会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不管是大卫也好，不管是我们也好，我们都是有肉体的成分在那里面，都来自于亚当的生命啊。那这生命必须不断的被炼尽啊。那我们上次讲说，其实大卫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他的生命也是继续往那个完全的那个地方在那边迈进啊。但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要显出他生命中的一些残渣，就是他生命中的愚昧了。那这个时候他不断的显现出来，他才有办法去面对，他才知道，他才知道之后怎么去对付，靠自己是很难啊。你可以看到大卫，你看不断的重复啊，这个安嫩犯罪他不处理，亚沙龙他也不想处理，说真的能够不处理当作没看见最好，亚沙龙逃掉反而对他来讲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安慰，免得你在我面前那怎么办呢，按照律法又要把你杀掉，可是你又是我的儿子啊，所以那个是很挣扎的啊。所以亚沙龙也就逃掉了啊，逃到基述那个地方。那过一阵子之后，其实亚沙龙一直想回来，不是只想回来做儿子，而是想回来取代大卫做王啊。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方法，最后这个约押也知道这个王的心啊，所以找一个妇人去讲一个比喻啊，也就是说求王放过亚沙龙，同时让亚沙龙能够回来。那结果大卫这个听了之后就好吧，就让亚沙龙回来啊。亚沙龙回来他不见他的面，其实怎么能够见面呢？一见面那律法就要摆出来，所以不见面啊，就把他放在外面，反正不让他进见就对了啊。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那亚沙龙回来之后他怎么做呢啊，他怎么做呢啊。那我们知道说大卫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被追赶的人生哈，在还没做王之前呢，被扫罗追杀，做王之后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啊。在现在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怎么被追杀哦。是大卫是一个被扫罗王追赶，也被亚沙龙追赶哦。但是不管如何追赶，神还是保护大卫。神还是保护大卫啊，所以就看到说真的当神的子民真的有这样一个福气啊，虽然我们被追赶，但是神依然是保护我们的啊，就说你追赶可以，但是神保护啊。那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提到很多啊，神是我的山寨啊，是我的高台，是我的诗歌，是我的避难所等等等等啊，你就可以知道大卫真的认识神，可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有邻里低落的时候啊。好，那亚瑟龙回来之后，他做了什么？哎，我们在提到扫罗跟亚瑟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征哦。扫罗王刚开始在讲到扫罗王的时候啊，你会发觉扫罗王比以色列人都高出一个头啊，高出一个头就很突出啊，是一个高大雄武的一个人啊，是一个我们简单讲就是人中的龙凤啦，就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啊。那你看到亚沙龙在形容亚沙龙的时候，特别讲到他的头发啊，他头发长得又黑又密又重啊，你就可以看到啊，你在看这些人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肉体都非常的出色，就代表他肉体是很强的啊。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扫罗是属肉体的，那大卫所代表的是一个属灵的啊，那属肉体的会逼迫那属灵的啊，你就会看到肉体越大那个属灵就被压缩啊，但是至终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必然要胜过啊，那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完全啊。好，现在我们请翻开我们的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的第15章啊，十五章一开始说此后，那此后也就是亚沙龙回来了啊，回到耶路撒冷了，可是大卫王不见他啊，不见他啊，所以他就看怎么做哈、啊。我们来看亚沙龙就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带他前头奔走。哎，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很有气派啊， 这个预备车马啊，那有五十个人在前面奔跑啊，这个气势是非常的大啊，非常有气派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君王的样子，好像君王的样子啊。所以押沙龙那个心里就可以知道，他好像一个储君啊，就预备做王的那个太子一样啊。所以第一个，他是一个储君的，你可以看到押沙龙在为自己谋算，打算要接续王位啊。第一个，再来，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押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人呢？”回答说：“城人是以色列的某某支派的人。”押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你可以看到押沙龙在做什么？一大清早啊，代表他很勤劳啊。一大清早是太阳还没出来，他就出去了。到哪里去呢？城门口。城门是什么地方啊？城门就是人进进出出的一个地方，人多的地方。这各种名流商贾啊，就做买卖的出入的一个地方，而且城门是一个判断的地方，所以那个长老，以色列长老是要在城门口来做一些诉讼的事情，就有人说委屈然后冤屈的时候，要寻求一个判断的时候，在哪里判断？就在城门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在塑造一个形象。他是一个勤政爱民、愿意倾听人民心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执政者啊！你可以看到，他又是储君，又这么勤劳、勤政，而且爱民。你可以看到，哦，还这么亲切地问人家说：“你是哪个支派的啊？”然后就讲说：“哦，你的事是有情有理。”你看，一下子人的心就被就是很温暖啊，好像说我受的冤屈，那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听我的，而且很赞同我啊，所以他在收拢人心哦，非常厉害。同时，他也在做一个挑拨的工作。他说：“无奈啊，那个当政者，那个国王叫大卫，就是我爸爸，他不听你们的申诉。那谁听？那就是我押沙龙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在塑造自己非常勤政爱民、愿意倾听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也在破坏。”也在挑拨人民跟大卫之间的那个感情啊，所以押沙龙在做的哦，他在做一个收拢民心的工作。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那你知道士师时代那是士师是做什么的？士师其实英文叫 judge 啊，就是在做判断的啊。所以四世纪里面，虽然他不是王，但是他是一个判断的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这叫士师。他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简单讲，我要做王了啊，恨不得我做王。凡有争讼啊，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那真的是秉公判断吗？当你在收拢人心的时候，要收买民心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是秉公的啊？好，第五节。若有人近前来要拜押沙龙，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什么是亲嘴？亲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非常接纳的一个动作啊。你不会跟一个陌生人亲嘴吗？应该不会嘛。一个王啊，其实王子啊，我们简单讲，押沙龙是王子，而王子跟一个受委屈的平民老百姓。啊，不但用手拉住他，那个肢体的接触，而且跟他亲嘴，哇，这个王子跟我亲嘴，那是何等光荣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真的是显出一个好像非常亲民、非常爱民，好像非常一个人，这实际上他是假的、假冒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如果说按照圣经的这样子来看的话。如果大卫所预表的是基督，那你看押沙龙就像什么？是不是很像敌基督？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强的一个对比啊，在破坏基督的工作嘛，破坏大卫的工作嘛，对不对？要把大卫变成一个不亲民、不爱民、那自私自利的君王嘛，啊， 所以他在收容人心啊。所以他第六节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判断的亚沙龙都是这样子待他们，将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这边特别讲是暗中，暗中。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亚沙龙做这些事情，大卫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你觉得他知道不知道？应该是知道嘛，对不对？大卫手下有多少人呢、啊？啊，而且这事发生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呢，首都啊，君王所在的地方啊，啊，那亚沙龙坐在哪里？他是在城门口哎，城门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他所做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卫怎么可能不知道？可是大卫没有说任何话，为什么？因为是自己儿子啊。自己儿子，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卫对待自己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要讲应该是纵容吧啊。你看，大卫看到儿子做坏事的时候，他只有发怒，可是他不处理。暗嫩就是一个例子，暗嫩强暴了他玛，他玛也是他女儿，女儿被强暴了，但是这个做爸爸只有生气而已。然后什么事都不处理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面体贴自己感情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哎，算了。如果是看到别人儿子呢，就可以义正言辞的犯了律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吗？但是自己的孩子呢，啊，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到，我生气生气就好了。暗嫩的事情是这样子。那亚沙龙的事情岂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亚沙龙杀了他哥哥暗嫩，跑掉了还让他回来，他在做收拢民心的事情，大卫当然知道，可是他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儿子嘛，不然要怎么办？把他抓来杀了吗？情欲啊，这样一样是一个体贴肉体的感情的一种表现。好，那亚沙龙做这一件事情就在收拢人心，可是他还有进一步的动作，我们就看到第七节，他都过了40年，那住的地方说四年，其实4年是比较可信的啦，不可能等了40年嘛。那你看看大卫做王的时候30岁嘛。那如果40年的话，那大卫70岁，70岁就是他日子满足要去见主面的时刻嘛。所以那个可能是在手抄的时候做了这点错误啊，所以应该是4年啊，那个小字那个是对的啊。他们有做4年啊，就是说手抄的时候虽然抄错，但是原来是什么样子，会把它写在那个小字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小字的部分，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个小字往往就是原来圣经的意思啊，因为手抄难免会有错啊，所以那个还是4年啊，我觉得4年是比较合理的了啊。第七节说满了4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啊。”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哇，这个理由非常的属灵哈、哦，这个理由也非常的这个合理啊。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啊？那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啊。那他在干什么？你不要忘了谁在希伯伦做王，贝利为王，那就是他爸爸大卫。你还记得大卫？那么从这个外邦的地回到犹大啊，犹大希伯伦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犹大支派就拱他做王啊，那所以大卫就在希伯伦做王7年啊，7年的时间。所以现在亚沙龙到希伯伦，特别选定希伯伦，就是要在希伯伦这个地方自立做王了。因为他前面所做的功夫收拢民心 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准备要做王啊，所以他就跟他父亲讲啊，让我回到希伯伦去吧，因为我逃亡的时候曾许愿，如果能够回到这一个耶路撒冷的话，重新回来的话，我要在希伯伦来侍奉他啊，侍奉神呐、啊，哦。第九节，王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押上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那你看大卫，他什么都知道，应该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还祝福他的儿子押沙：“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第十节，押上就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啊。他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押沙龙在希伯伦做王的啊。”那这个希伯伦做王，那就是一个自立做王了哦。那到各个支派去，代表他也在收拢各个支派的心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嘛，对不对？那希伯伦属于犹大支派，还有十一个支派啊。哦，所以他就派人出来的说客到每一个支派里面去讲啊，如果听到号角声音，就说，哎，押沙龙已经做王了，已经做王了，代表一个国怎么可能两个王呢？代表大卫王就过去了，新的王就叫做押沙龙啊，押沙龙。结果大家同意的哦啊，所以你看他功夫下得多深哦。十一节，押沙龙又请了耶路撒冷200个人跟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那你看这200个人是诚实人，诚实人跟随谁？人家感觉诚实人所跟随的就是诚实人，也就是塑造一个形象。你看我押沙龙多诚实，所以呢有200个耶路撒冷的人，那耶路撒冷人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哦。你所认识这些诚实的人都跟随谁去了？押沙龙，不是跟随大卫啊，是跟随押沙龙，然后又跟随押沙龙去了，所以这些人是不知道押沙龙的心，就跟着他去了。我不晓得押沙龙用什么方式来说服他们，哦，200个不是少数哎啊，所以给其他以色列人看到说，哦，这200个诚诚实实的人就这样子跟随了押沙龙，可见押沙龙这个人真的很好。啊，又这么体贴我们哈、哦，这个也不顾他自己王子的身份，跟我们庶民是打成一片，啊，又懂我们，又爱我们，又跟我们这么亲近，而且你看到这么多的诚实的人都跟着他去，哇，这个押沙龙真是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十二节，押沙龙在献祭的时候，押沙龙什么资格可以献祭？他不能献祭，献祭一定是要立位人、哦、那押沙龙哪个支派的？他爸爸哪个支派，他就哪个支派，他是犹大支派、啊、他就打发人去把大卫的谋士、就有点像军师了、啊、希罗人亚西多佛，亚西多佛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是大卫的谋士、啊、从他本城请来，于是叛逆的次派甚大，也就是说反叛嘛，就等于就是反叛的大卫嘛，叛逆嘛啊，这个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哇，大家收拢民心，民心都归向押沙龙，大家想到大卫，看到大卫犯罪，一个犯下奸淫，还设下那个计谋。杀害人家的丈夫这个事情你全国都知道，再来你的儿子发生那些丑事啊，你也不处理，这哪像一个君王呢？哪像押沙龙这么好，长得又帅哦，押沙龙长得很帅哦，非常这个是美男子哦，那又这么亲民，又这么勤劳，又这么诚实啊，这么多的人都跟随他去了，哇，那势力多大啊！有人就来报告大卫说啊，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大家都归向他了， 而且他已经做完了，但是所以在接下来就要取代大卫嘛，哦，其实大卫心里也明白，因为他知道神借着拿单所宣告的这个管教，大卫心里完全降服，他接受，他也知道所有这件事情都是神对他的管教，所以他就逃。既然大家都归向了亚沙龙，而且亚沙龙势力这么大，等于那个号角已经吹起了，十二个支派通通都过来的时候，大卫就率领人要离开耶路撒冷，开始逃亡。十四节，大卫就对着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就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其实大卫在这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武力的，其实也没有啊，那个约押大将军呢还在他身旁。同时等一下我们看到还有从这个外邦来的啊，加特这个地方哦，以太啊，以太这个人哦，率领600个人哦，600个是能够打战的人呢，啊，所以大卫本身还是有势力的。可是他难道跟他儿子兵戎相见吗？啊，这第一个。再来，真的敌方的这个势力非常的庞大。第三个，他也想到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所以我接受神的管教，那我就不能够去对抗啊，不能够去对抗啊，不服管教才会去对抗嘛啊，所以大卫心里也清楚，所以说大卫，我们就走吧啊。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就带着全家人出去了，但是留下10个嫔妃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他到了伯莫哈就住下来。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有基利提人呐、比利提人呐、都是从加特来跟随王的那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就是跟随他的意思啊。19节，王就对加泰人以太啊，这个人也是蛮重要的一位啊，他是外邦人，所以叫加特人，加特啊。他说，你是从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是你就回本地去吧啊。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好叫你跟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吗？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兄弟弟兄回去，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哦。那大卫，其实大卫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嘛，预表基督。这一群人是外邦人，你会发觉他是外邦人。那这个时候大卫不是很风光作王的时刻啊。如果你很风光，一大堆人来啊投靠你，这个蛮正常的嘛啊，因为投靠你才有好处嘛。可是你现在这个王就即将被追杀、被杀死的王啊，说真的也就讲就是一个失势的、没有势力的、没有权势的一个王了。简单讲，没什么好处的王了啦。结果这些外邦人，特别是外邦人，来跟随他，而且是紧紧跟随，不愿意离去的。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基督，一个受苦的基督，但是有一些外邦的门徒，为外邦人愿意来选择相信他，也选择来跟随他，而且是紧紧跟随的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以太这个心呢，就代表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啊，我们生活在世界，但是我却愿意来选择基督成为我的主，而且我一生要紧紧的来跟随。啊，就是以太啊，所以21节，以太就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哎，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熟哦，像谁说的？路德有没有？ 路德啊，路德的先生死了，那他婆婆，那么拿俄米对不对？他要回到原来的伯利恒，回到他家乡去的时候，他就打发这两个媳妇说啊，你们就回去吧，何必跟我一个老人家哈、哦、回去受苦呢？那路德就讲了这句话嘛，对不对？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跟着在哪里死，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不是同样的意思？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的意思啊。二十二节，大卫就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以及跟随他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过河，这个河是什么河啊？这个河就是吉伦溪了哦，吉伦溪很有名的吉伦溪哈、哦。那吉伦溪又代表什么哈、哦？那吉伦溪就是一个界限了哈、哦，耶路撒冷，还有在过去啊。就是科西马林园橄榄山、哦、过去吉伦溪过去是橄榄山、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科西马林园，那我在过去呢就是各个他各个他、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耶稣先进耶路撒冷城、哦、在这一个他即将上十字架前的一个礼拜，对不对？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进到骑着驴驹啊进到耶路撒冷城，有没有？那即将被捕的时候，他就过了吉伦溪，带了门徒到科西马林园去干什么？祷告嘛。结果门徒就睡着了，对不对？那一连三次嘛。那耶稣跟他们讲说：“你难道就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跟我警醒祷告吗？免得要入了迷惑嘛。”啊，你也记得那个祷告吗？好，这个科西马林园。克西玛丽园的祷告之后他就被捕了嘛，然后受审，最后就被钉死在各个他。那你就可以看到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大卫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耶稣后来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过河，过吉伦溪，往各个他去，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是很苦的哦，是一个很苦，但是所带来的是却是一个荣耀，荣耀啊！好，二十三节，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就跟随大卫的人都过了吉伦溪，王也过了吉伦溪，众民就往旷野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看二十四节啊，撒都，撒都呢？撒都就是。大祭司了哈，和扛抬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也就是这个撒都呢，就让这个利未人抬着约柜，约柜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帐幕有没有？放在大卫的帐幕，那为什么是帐幕里面，不在圣殿里面？啊，因为神没有要大卫建圣殿，大卫一个心是想要盖圣殿。因为他是王宫嘛，我都住王宫的，神怎么可以住帐篷呢？啊，所以他的心是要为神来盖圣殿，但是神说啊，你不能盖啊，因为你为了建国杀了很多人，手里沾满了血，沾满血的手不能来建造圣殿，所以谁来造？所罗门，你还记得神给所罗门的名字吗？上礼拜讲过。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意思是耶和华爱他的意思啊，耶底迪亚啊。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哦，撒都就抬着约柜出来，要跟着大卫王一起去逃亡，一起去逃亡啊。那二十五节哈、哦，王就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去。”我落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民，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我们刚刚讲到大卫，大卫是因为在情欲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里面，以至于神管教的手在他身上、啊、他 他的确有堕落的情形。那我们说这个堕落反而是他生命可以成长的机会啊。可是他的灵里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敏锐，还是非常灵敏。他说约柜不可以来。然后我们一定想说，哦，神的同在多好，对不对？有约柜在，代表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我到哪里去？神的同在那么明显跟我同在，那不是很好吗？可是大卫懂神了，不要忘了，神他说要在哪里啊？为他民所立的地方，那么来敬拜我，那是哪里？耶路撒冷。神不能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才是他立他为名的地方。啊，立他为名的地方，你好不容易把约柜已经迎回耶路撒冷，迎到耶路撒冷去了，怎么现在要逃出来呢？再来，不要忘了，大卫为什么会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他犯罪，而且是在神的管教，对不对？他是接受神的管教而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神兴起亚沙龙。那个刀剑就是来追杀大卫，所以他是一个被管教的人，是一个戴罪之身，接受神的管教的人，怎么还可以带着神的约柜一起去接受神的管教呢？你懂这个意思没有？大卫现在是因为被管教所以离开耶路撒冷，但是怎么可以把约柜带在身边一起逃亡呢？把神的管教，把神放在神的管教底下，这个不 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真的懂，约柜不能跟着我了，约柜依然要回耶路撒冷，因为现在受管教的是我，管教的是我啊。所以你可以看哦，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再回来。神什么时候会让大卫再回到耶路撒冷？管教结束，管教的时候他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个管教是有个一段时间的，可能长一点，可能短一点，但总有一天会过去。哦，弟兄姊妹，我一定要记住哈。哦，神管教的手不会永永远远，神管教的手是有时间性的，等到那管教时间到了，大卫就可以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他说，我落在神的眼前蒙恩，也就是说神管教时刻到了，我听从主的吩咐啊，我现在甘心服在神的管教底下，所以我要离开我的王位，离开耶路撒冷啊，过一个逃亡的日子，因为我是受神的管教，我罪有应得，我承认那个罪，我也接受罪所带来那个管教。好，等神，我在神的眼前蒙恩，他必哦，是绝对，神必定要使我重新回来。所以诗篇有讲到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但是神的管教呢，不过转眼之间了。啊，管教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很长，可能很短，但是不要忘，在永世的恩典，跟你这个可能稍微长一点点的这个管教时间一比的话，啊，那管教实在是转眼之间。啊，所以我们要服，我们要服，服在神的管教底下。因为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的管教不过是一时之间，转眼之间而已啊。所以如果我落在神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民。你看大卫的心多么的灵敏哦，你可以看到说，我可以回来跟神重新恢复关系，再见约柜的意思就是约柜是神的同在嘛，也就是我可以在与神同在，而且看到神的名，请注意哦，是神的名，不是我的。啊， 大卫非常清楚，这是神的名啊。那现在虽然神把他的名托付给我管，啊、托管，可是我这个王自己愚昧，所以接受神的管教啊，所以我要离开神的名，逃亡去了啊。好，27节，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的回城去，因为约柜在哪里，其实大祭司就应该在哪里。大祭司是干什么的？是服侍神的人。所以神在哪里，你又在哪里，你不要跟着我这个被管教的人那么到处漂泊，你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约柜的地方服侍神啊，服侍神啊。他说你不是先见吗？先知就说你应该知道的，你应该知道的啊，所以你可以安然回城。你也知道亚沙龙也不会杀你了，因为现在等于耶路撒冷就亚沙龙要做王嘛，对不对？那你在耶路撒冷你也放心，你可以安然的回去，因为他不会杀你。好，他说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回去，这些都是祭司、啊、大祭司祭司通通回去吧、啊、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那么你们回去呢，就是把一些消息、啊、这个怎样讲，说做间谍了、啊、回去如果说这个亚沙龙这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也随时让我知道，可以掌控一下、啊、因为当时还没有 iPhone 然、啊、后没有这个谍报系统、啊、这个先进的科技、啊、所以必须要靠着人、啊、靠着人深入敌后、啊、那么来传递信息、啊、于是撒都跟亚比亚他、啊、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神的约柜在哪里，服侍神的人就在那里啊。好，第30节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边上一边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啊。大卫蒙头赤脚，就头蒙起来，没有穿鞋子，光着脚丫子上橄榄山。那我们就想说，难道大卫跑得这么匆忙吗？而忙到没有办法戴王冠，忙到没有时间穿鞋吗？就这样落荒而逃吗？其实并不是啊。虽然亚瑟龙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可是还没有攻进王宫，所以他们还是有时间可以上橄榄山。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啊，而是他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哪里。什么叫蒙头啊？如果人家新约圣经讲到蒙头，你也可以知道他讲说这个女孩子啊，如果聚会要讲到说预言，一定要这样，要蒙头啊。蒙头就是一个顺服的记号，有没有？那女人蒙头就代表顺服哦。那男人可不可以蒙头？男人不能蒙头啊，因为男人所代表是基督的头，代表基督啊，男人的头是代表基督啊，所以你一把基督把头把基督蒙掉的话，那就是羞辱主的名哦。所以男人不蒙头啊。他所以临前哦，哥林多前书那么11章第4节这边讲到说，凡男人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男人蒙头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你可以知道大卫蒙头是什么意思。蒙头，羞辱。为什么要羞辱自己呢？是因为大卫犯罪，羞辱。一个王应该戴王冠嘛，那不要忘了哈，这个当时这个大卫攻下这个亚门的时候，那个京城啊，不是拿到一顶王冠嘛哈。那个王冠上下形容那个黄金，光那个黄金就有一塔连德啊，哇不得了，很重的啊。王应该戴王冠，可是大卫犯罪， 他不戴王冠，他蒙头，代表我是被管教的人，我是羞辱，羞辱主名，也羞辱我自己，我是一个羞耻的人，蒙头的意思。啊，赤脚呢？赤脚不是没有鞋子穿，乃是我甘愿服在神的管教。你看赤脚在走在石头路上啊，那多痛苦啊！啊，但是他甘愿要服在神的管教里面，上橄榄山，一边哭，哭为哭什么？哭是痛悔，痛悔自己所犯的错，而不是他的儿子亚当要杀他，不是这个意思，是他痛悔自己所犯的罪，蒙头，赤脚。哭泣，行走，上橄榄山，上橄榄山。好、哦，那三十一节说，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亚西多佛刚刚讲到说是一个大卫的谋士军师了哈、哦。那有人说啊，这个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可见亚西多佛的计谋厉不厉害？哦，非常厉害啊！大卫怎么知道？不要忘了，亚西多佛是谁的谋士？大卫的谋士，所以大卫非常了解他，他知道亚西多佛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而且这个是一个阴险的人，阴险人，所以他的很多的计谋是阴险。毒辣，阴险毒辣，所以他才特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好像人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计谋，但最终是让这个计谋不但不能害人，而且要害到自己，这个要成为自己的网罗了。好，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塞啊，户塞啊，那也是个外邦人啊。他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着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撒龙说：‘王啊，我愿你做你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户塞是一个大卫跟大卫非常亲近的人，是大卫非常信任的人啊，那也是要跟随大卫，可是大卫有给他一个任命任务，让他回到亚撒龙那个地方去啊，让他回到亚撒龙那边去一样啊，大卫要派他到那个地方去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啊，当做一个间谍了哈，破坏工作的啊。好，三十五节，他说啊，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面吗？也就是说，你们是我派去的，所以你要彼此认识啊，不要彼此为仇啊，要合力啊，分工合作啊。所以大卫，你看大卫也是很有很精密、很心细的一个人啊，那。他也知道说应该怎么办啊？他说：“如果你在王宫听见了什么，你就告诉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啊，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啊，这几个是我派过去的啊。那也都在那里面。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给我知道。”于是大卫的朋友，请注意，大卫的朋友，那你要想。哎，大卫预表基督，这叫基督的朋友哎，基督的朋友啊。好，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啊。这个是这个时候，亚撒龙就进到耶路撒冷了啊。所以耶路撒冷就是准备要做王了啊，做全以色列的王了啊。好，我们看十六章啊，十六章。大卫刚过山顶，那这个山当然就是橄榄山了哈、哦。看到米非波设，啊，想想看，米非波设是什么人？米非波设呢，就是约拿丹的儿子， 那约拿丹是谁？约拿丹就是扫罗王的儿子啊，就是要继承扫罗做王的王子。那简单讲，米非波设呢，就是扫罗的孙子嘛啊。那因为当时这个他祖父啊、这个扫罗战死在基利波山的时候，这个保姆听见这个消息，就要带着米非波设，当时就五岁嘛，要逃跑，结果不小心把他跌落在地上，所以那脚就瘸了，还记得吗？哈，好，那当时呢，这个大卫做王之后，他纪念约拿丹嘛，他跟约拿丹有生死之交嘛，有立的约嘛，哈，而且他要善待扫罗的后裔嘛。那他知道米非波设还在的时候，就把扫罗王的产业啊，那个田产呢、啊，全部就归还给米非波设，而且让米非波设可以常常来跟王吃饭啊，还记得啊，我们讲过 啊，如果你忘了，还可以回去重听了、啊、哦。好，那这个时候大卫刚过橄榄山，看到米非波设的仆人叫洗巴。还记得吧？哈、哦，洗巴啊，那一样就是便雅悯人哈、哦。洗巴就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了200个面饼、100个葡萄饼，还有100个夏天的果饼，还有一提袋的酒来迎接他，迎接大卫啊。那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咯，而且这个是。你看逃难的人哦，可能慌慌张张哦，食物带的不够多哈、哦，所以你看他带的都是很好的食物哈、哦，这个可以让他吃的、喝的哈、哦，哎，很舒畅的嘛啊。王就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哎，骑驴哦，以色列人做王是骑驴的哦。为什么骑驴？因为以色列这个啊。平原不多啊，这个地形都是高高低低山地啊，所以在山地里面啊，如果平原哦，骑马很快，噼里啪啦啊，因为平原嘛哦，但是啊，一有山的地方啊，那个骑马就不方便，因为高高低低，所以高高低低的骑什么最好？驴，驴跑得不快，可是它很能够耐，善于爬山啊，所以骑驴。是这样子好像这样骑驴啊。好，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那面饼跟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少年人就是年轻气壮的这个阿兵哥啦，勇士啦啊。那酒是给旷野疲乏的人喝的，可见一袋酒不是小小一袋啊，是非常大的一袋啊，多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应该可以给那么多人喝，那一定是很好大一袋啊。好，王就说：“那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接着问到米非波设啊，那洗巴就回答王说：“他仍然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我父的国，我父的国是什么国？扫罗王的国。那我说真的，那我也是王子哎，王孙王子啊，我应该继承王位的人啊。”他说：“我留在耶路撒冷，我怎么可以跑呢？哎，我是准备来做以色列的王。”他说：“以色列啊，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那请问这句话真是米非波设所讲的吗？如果按照米非波设的个性，不是，乃是洗巴这个时候来讲这句话的啊？为什么？首先，你看，我先送。饼啊酒来，哎，让王的这个戒心就除去了嘛，对不对？照理说，便雅悯跟大卫是一个死对头啊，啊，因为扫罗的关系啊，扫罗一直要杀大卫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之间存了有很大的一个成见啊。虽然大卫真的是尽弃前嫌，也善待米非波设啊，可是便雅悯人就是对大卫就很感冒嘛啊，因为。本来国这个国是我们便雅悯人的，是扫罗的，对不对？就现在落在犹太支派的这个大卫身上嘛，对不对？好，他就讲了这一句话， 王就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色都归你了。”哎，在这地方我们就觉得大卫那么精明的人，总凭着洗巴的这样的一个片面之词哦，就照单全收。那你就可以看到大卫的确很体贴肉体，看到人家送礼了，哎呀，你队友真好，我受苦流浪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还送这么多东西来给我吃啊，我这个时候更需要啊。那我问到说，哎，那米非波斯呢？仆人都来了，那主人呢？结果洗巴就说，啊，我的主人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因为现在你不在了嘛，对不对？你在的时候他只能跟你吃吃饭嘛，顶多有那个田产嘛，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走了，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王嘛，所以我留在耶路撒冷。哇，这一挑拨，你看大卫没有去求证，欸，听了片面之词，马上就怎么样？好，那个你主人米未波设所有的都归给你。哇，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洗巴实在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哦，用小鱼儿钓回一条大鱼，你看到没有？我只要一些饼啊、葡萄饼啊这样子，我去换到什么？所有的扫罗王的田产，通通归洗巴。所以你看洗巴这个人哦，那个脑筋哦，哇，实在是不得了。有人就说，哇，他好厉害啊，对不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哈，哦，真的好聪明，真的很聪明哦。所以耶稣也讲说，哇，你们这个光明之子比不上世上那些智慧之子哈，你看那么灵巧啊，那么灵巧，你们应该学学人家要灵巧，但是心思要向着神呐哈。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心思上向着神，但是你做事的方法要灵巧像鸽子啊，要灵巧像鸽子。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大卫王就继续逃亡到巴户林这个地方，见到有一个人出来，他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叫做四美。四美跟洗巴一样，他们都是便雅悯之派的，便雅悯之派就扫罗王的支派这边的啊。好，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说他一边走一边咒骂，骂谁？啊，当然是骂大卫啊，那内容没有写出来，我也不晓得骂什么，但可想而知啊，一定很难听的嘛，对不对？哦，你这个骗了扫罗王啊，夺了他的江山啊，又把他的儿子怎么软禁起来啊，就不断的骂他，大概都这一类的。好，同时呢，又拿石头砍大卫跟王的城仆，那个砍就是丢啊，用力的丢啊，要丢死他啊，啊等等等等啊。众民跟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王的臣仆啊，其实大卫不是孤单一个人啊，他带了很多臣仆啊，还有军人啊，他是勇士啊，还有那个约押大将军也在其中啊，哇，你真的很敢哦，真的不怕死哈，啊，这个四美。第七节说四美咒骂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你看，哇，这个很难听啊，去吧去吧哈。这个逃亡吧哈，真的很好啊！你扫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在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是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哇，骂得很难听哈，哦！哎，这个连那个大卫旁边的人都听不下去哦。所以第九节，洗鲁雅的儿子叫亚比塞。啊，约押本来三兄弟嘛，啊，这个亚比塞，还有一个啊，还有谁？你们亚撒黑嘛，对，亚撒黑后来就是被亚尼尔给杀死掉那一位哈，亚撒黑，这个听不下去了。你看我的国王，你看虽然是逃亡，但还是国王啊，所以他旁边的将士就听不下去，他说是这死狗啊，我也骂得很难听嘛，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他有没有能力？有哎，欸，哦，因为他是大将军哎，欸，啊，这个当时还率领军队跟亚兰还有这个亚门的联军作战，你还记得吧？哦，那个 这个亚门王啊，收买就是花钱去雇了亚兰人啊，一起来攻打大卫。那大卫就派了约押还有他弟弟亚比山去作战，对不对？那当时作战之前，那这个约押不是告诉他弟弟说，哎，如果你看我这边吃紧的话，你就过来救我哦。那我如果看到你那边吃紧，那我就过去救他哦。我们是为耶和华的名啊，那么来征战的，还记得哈、哦？所以他们是有武力的，而且武力很强盛的啊。这个跟亚瑟龙打未必打得过了，因为亚瑟龙这个军力太强了啊、哦。但对付你小小一个室内，那算什么呢？所以他就说跟大卫讲说，让我过去把他杀掉算了啊。好，那我们看大卫呢？大卫呢？啊、哦，第十节，王说，大卫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故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说，哈，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要寻索我的命。哇，讲这句话，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讲这句话那个心到底有多痛？我亲生的儿子都要杀我了啊，那何况这个便雅悯呢？啊，你看，连我亲生儿子都要杀我，那这一个便雅悯人骂骂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啊，骂就让他去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说的啊，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大卫怎么知道他是耶和华派来的？因为大卫知道这是神在管教他，神在管教他。啊，诗篇39篇第9节哈，讲义上有给你们哈，这是大卫写的诗篇，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果今天所遭遇的是出于你的手，是你的意思的话，我降服下来，我接受，我接受你的管教，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就是我认了。如果今天是因为你出手的话，这件事情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的是我心服口服接受神的管教。今天四美这样骂我，我的亲生儿子都追杀我了，那这个人骂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耶和华要他做的，我降服下来，骂就让他去骂吧，骂得多难听，我旁边的这些战士都受不了了啊，要求我下给他一个只是让我可以去杀他，大卫不下，他说是耶和华管教我，或者耶和华看到他，我今天被他骂得这么惨，他施恩于我，那就赦免我的罪啊。于是大卫跟随他的人往前走，哇，感谢主哎，往前走啊，没有受到这一些侮辱而停下脚步啊，就好像耶稣一样嘛，各个他十字架道路，他一样受尽了一些辱骂，但是他继续的往前走啊。四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边走一边骂，又拿石头砍他，用土扬他，就是把土扬在他身上，是羞辱对方的意思。王跟随他的人疲疲乏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啊，好，十五节，亚沙龙啊，亚沙龙跟以色列来到了耶路撒冷，亚西多佛也与他同来。啊，这个亚沙龙来到耶路撒冷，但就是要做王了哈，所以很多人跟着他，说以色列众人也来。特别把亚西多佛也写在这个地方，可惜亚西多佛在亚沙龙的心目中有多么重要的分量，因为亚西多佛出的计谋实在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好，非常的凶，非常的狠 毒了啊，所以亚撒王要重重的来使用亚西多佛。你看亚西多佛这个多不容不简单哈、哦，连大卫啊，大卫都要祷告说啊，刚刚我们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啊，哇，所以可见这个亚西多佛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啊。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撒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撒龙就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同去呢？”因为亚撒龙也知道户筛跟大卫王的交情非常的好，所以他来说：“你为什么不跟他去呢？你是他的好朋友啊，你怎么会留下来投靠我呢？”啊。户筛就对亚撒龙说：“不然就是不对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哦。耶和华按这民必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现在讲谁是被谁拣选的？岂不是亚撒龙吗？对不对？他来跟随是因为神拣选谁，所以他来跟随。其实这句话是在干什么？是在要得到亚撒龙的信任，因为是大卫派他回来的，所以他就讲这种感觉听起来有点谄媚的话啊，谄媚的话也是让亚撒龙可以放下那个戒心了啊，那个戒心，否则你一讲说哎大卫派我回来，那岂不是马上人头落地吗啊？所以他来讲说，哇，我就是跟随那个耶和华所拣选那个人，而且我愿意跟随跟他在一起啊，那也就亚撒龙一听到就很喜欢哦，我是神所拣选的王哦，所以他就好高兴啊。好，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那王嘛，你同一个家族的嘛啊，大卫是你爸爸，那我服侍大卫的儿子，那不是也是服侍王吗？啊，所以服侍谁都可以，大卫我也可以服侍，但是我大卫逃跑了嘛，对不对？那我服侍大卫跟服侍亚撒龙其实一模一样的啦，我当然选择来服侍你哦。他说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他对他父亲交情很好，很忠心，这个亚撒龙知道的。他说我之前怎么对你父亲好，怎么对大卫忠心，我现在同样要对你好，对你忠心。二十节，亚撒龙对亚西多佛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二十一节，你看亚西多佛出手，你看哈、哦，亚西多佛就对亚撒龙说：“你父亲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嫔妃啊，有十个嘛，还记得哈、哦？刚刚讲说十个嫔妃。”来看守他宫殿的啊，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你可以与他们亲近，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些嫔妃是大卫王的嫔妃啊，现在你可以跟你父亲的嫔妃同房啊，代表是说你父亲王逃跑了，那个王妃本来是跟你父亲同房的嘛，简单讲，现在这嫔妃更变成跟你同房，就代表谁是王，你就是王，让所有以色列人知道，哦，原来大卫的妃嫔变成亚撒龙的妃嫔，可见这个亚撒龙已经取代大卫的王位了嘛，取代他做王了嘛，哦，你看这个计谋多么的毒辣啊、哦，让这亚撒龙犯罪，同时羞辱他的父亲、哦、好，以色列人听见，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那就更加坚强。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因为你不但夺了他的王位，你还夺了你父亲的嫔妃啊！那个老婆我都抢过来了啊！那这样子这些人不敢再回去了，因为你们跟随亚撒龙了嘛，那怎么回到大卫那边去？现在等于你在当中你也认同王的 作为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卫也一定恨他们哦。哎，二十二节，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押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的父的嫔妃啊，那么亲近。哇，你看到什么没有？你看他神管教正在这里哦。神的管教是因为大卫在太阳平息的时候睡完觉起来，在王宫游荡犯罪，如今发生的地点也在王宫的平顶上、屋顶上。你行在暗处，那占了人家的妻嘛，哦，杀人家丈夫，占人家的妻子嘛，哦，现在押沙龙，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让你的嫔妃被玷辱，而且在白日的时候，果不其然啊，应验了。前面先知所预告那个审判呢，是一个预言，那这个时候就应验了，应验了啊。那在屋顶搭帐篷，让大家都看得到，哇，在羞辱大卫，羞辱到什么程度，让大家看。哇，这押沙龙最近啊，我这押沙龙也是很糟糕哦。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哈，一个儿子把父亲搞成这样子哦，哇，所以是权力真是让人失去了这个父子之情哦，这个人性哦，真是丑陋啊。好，二十三节，那时亚希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押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你这里可以看到说，亚希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也就是说他讲话就好像神在讲话一样，所以他出的计谋是好，就好像神所给你的那个指示一样。你看，所以你看到人那个自高自大哦。哎，那亚希多佛为什么会背叛大卫去投靠押沙龙？因为这边讲说，好像昔日给大卫出的主意一样，可见啊，大卫对亚希多佛所出的主意有没有全盘照单全收啊？有还是没有？应该是没有。所以大卫很明白亚希多佛这个人。的确他是个人才，足智多谋，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个骄傲的人，他觉得自己像神一样，我所说的话就像神所说的话一样。所以大卫是一个灵里蛮灵敏的一个人哦，所以他知道亚希多文这个人有问题啊，虽然他很多想法是非常 powerful 非常好的啊，可是会违反神，违反神，因为他本身骄傲的人。那也许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好像就没有被大卫太重用啊。那对亚希多佛来讲，那既然这个王不是那么赏识我，那我到押沙龙那个地方去啊。押沙龙，你看，哦，给他印象是非常好的。所以这边讲说，过去他是给大卫出主意，现在是给押沙龙出主意的啊。那当然，继续你就可以看到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啊。所以特别是亚希多佛在这里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阴险毒辣、足智多谋的人啊。如果按照人的肉体来讲，这种人对国家来讲是很好啊。哇，讲的东西。设计的东西可以彻底的消灭敌人，哇，这是多好的一个人才哦！这个人就要重用。可是从属灵的上来看，他却是一个败坏的人，败坏神工作的人哦。所以大卫虽然用他，但是又不能太用他，以至于让亚希多佛里面心里讲怀才不遇啊，怀才不遇啊，所以他心里其实是恨大卫的。啊，所以他才会去投靠大卫，然后去投靠大卫。从这两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神 说管教就一定管教，神赦免就是赦免，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说，因为你杀了乌利亚，所以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因为你跟拔示巴犯奸淫，而且是在暗处犯奸淫，所以你受的管教就是在明处里面，那么让亚沙龙那么犯奸淫来羞辱你，让你心里作何感想？你心里作何感想？啊，你要乌利亚心里怎么想？那大卫你心里又怎么想？啊，夺人妻，杀人命，所以管教不可少，赦免此罪，神赦免大卫。神的赦免是因为大卫认罪。大卫为什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当他也会犯罪，因为有亚拉亚当的生命，简单讲。可是当大卫犯错，他知道错的时候，他马上悔改，马上悔改，神就马上赦免。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不悔改，神就等着你，但神的管教的时候一定会来到的。啊，神愿意给人机会，但是你要或不要。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悔改。所以耶稣每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当他真的悔改的时候，神把他的羊，主把他的羊交给了彼得。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悔改的心啊，在神的眼中多么的宝贵。但是你再看看那个犹大，卖主的犹大啊，他同样犯错，犯错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彼得会犯错，大卫犯错，犹大，卖主的犹大，他也会犯错。可是他们下场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是看到你是不是愿意真心悔改。大卫悔改了，所以大卫的此罪被赦免了，但是管教要在。彼得他认罪了，神把他的羊交给了彼得重新使用啊。但是犹大呢？犹大没有，犹大到了死都没有悔改啊。他为了30两银子啊，那么就卖了耶稣嘛，而且用亲嘴啊，亲嘴这个当作记号来卖了耶稣啊。那当耶稣被捕被杀之后，他这30块钱又回来回去还大祭司。大祭司说，这已经沾染了血的钱他不要，叫血钱啊，血流血的钱不要，就丢还给他。这个卖主的犹大很后悔，但是已经做成了，他也不悔改，最后他选择上吊自杀。很可惜，如果那个时候他也愿意悔改的话，神会不会给他一个出路？我想是会的，但是一样会管教。可是犹大选择不悔改，不认罪悔改，他选择上吊自杀，这个就是非常可惜哦。所以基督徒有两种嘛，哦，一个是浪子，都是浪子，有一个浪子回头了，对不对？有一个浪子不愿意回头，犹大就是不愿意回头的浪子，彼得呢是愿意回头的浪子。你看神的心啊，是浪子回头的时候，那个主的心是多么的喜悦啊，喜悦到一种程度，你回来回来，你看马上恢复儿子的名分，而且要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这个宴会。所以神那个心啊是多么的喜悦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想到说，真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啊，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然后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大卫也一样，逃避不了犯罪的这个事情发生。可是我们要效法大卫的是他愿意认罪悔改， 愿意服在神的管教底下。这事若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我就默然不语，我降服，是我该得的。可是他也知道，神的恩典乃是一世之久，神的管教不过是转眼之间，会过去的，管教是会过去的。那知道这样一个属灵原则，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说，偶尔犯的罪，就应该马上认罪，接受神的管教，因为我知道神是恩典的神，是怜悯的神，他是乐意赦免我们罪的神。管教必然，可是管教会过去，当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重新来到耶路撒冷，我们讲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讲的不是地上的啊，比如讲说我现在要飞到以色列啊，到耶路撒冷，不是那个意思哦，就是马上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就看见耶柜了嘛，这意思是这样，重新恢复关系啊，所以这是给我们非常好的属灵的提醒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祷告哈，那等一下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你的看见，我们可以彼此来稍微交流一下，交通一下。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大卫跟我们也都一样，都是人。有时候我们也容易受世界上的这一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以至于犯罪得罪你。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重新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宝血再次涂抹遮盖保守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如果你有管教的话，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来恩待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管教底下再次把心归向你，也让我们不要再犯同样愚昧得罪你的罪。愿你的名真的让我们生命当中作者为王，时时显大。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早上有这样一段可以学习的机会。你把大卫放在我们眼前，我们为此就献上无比感恩。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再活在老亚当的愚昧里面，我们乃是要活在基督里面，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